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台北的万华区，有一位说着流利的国语和台语的荷兰人，他是宣教士 Tira 林迪珍，大家都叫他阿珍。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接地气，是不是很亲切啊？阿珍在台湾呢已经将近30年咯，他深入万华各个角落，关怀街友，也陪伴特种行业的妇女朋友。他期待这些被忽视的族群能够因着基督信仰而得到改变，如同在荆棘里面一颗颗蒙上灰尘的珍珠被捡起来打掉灰尘，生命能够绽放光芒。那么话说从头了，林迪珍阿珍他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宣教士呢？而世界这么大，为什么会选择到台湾来？今天就要请阿珍来分享她精彩的生命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林迪珍。阿珍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一听这个就知道是外国人。但是呢，我刚才有说了，阿珍呢，你是一位可以说着很流利的国语跟台语的荷兰人。
嗯，
我本身是一个台语没练邓的人，你可不可以用台语简单自我介绍啊？
关马西亚，关马西亚，一旦啊，我的名是阿金哈，我对荷兰来，立邦噶浙江。
你的国语是在荷兰学的吗？还是在台湾？
来台湾以后才开始学，在荷兰一句国语都不会。
对你们来讲，说中文看起来会不会像图腾一样？
刚开始是，但是你学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哇，很有道理啊。
嗯，
我很喜欢，非常喜欢，所以我学得很开心。
你在学中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啊？
当然有。有一次我坐公车的时候，我就老师就鼓励我们所学的马上就要用。所以我在坐在一位妇女旁边，我想跟大家聊起来，我就挣扎很久，已经下车才有敢开口对他说话。刚好我们两个同一个地方下车，我一跟他讲话，他就用他的手表达，他是耳聋。结果我们用手语讲话就很开心。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对害怕开口，但是越来越勇敢，然后勇敢的时候也会讲错话。
有曾经不小心讲错什么话吗？
比较有趣的一次是我刚来的时候，我马上去真理堂，然后参加他们的社青团契，然后新朋友欢迎你介绍，所以我就想，既然我学会怎么说我是荷兰人，我就站起来，我就介绍我的名字，然后说我是荷兰人，在场的人都笑起来，但是也很礼貌，赶快说谢谢谢谢，请你坐下来。半年以后我才听到哈，原来我那个晚上介绍自己是说我是阿珍，我是恨南人。所以大家都听的是恨南人，知道是荷兰人，但是他们听的都是恨南人。
是因为那时候才刚学中文嘛。
是啊。
国语还讲的没有这么标准。
没错。
你现在就超级标准的、啊。
也不一定哦。
是，那林迪珍这个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
但是其实我来不久，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名片，就说啊，这是你的中文名字，跟我的荷兰的名字是无关的。他们选林，双木林，因为是好写不难哈。迪珍是启迪的迪，真理的真，所以我觉得这名字是很有意义，我很喜欢。那来万华以后大家就叫我阿珍，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用我的全名，
所以算是启迪真理。
启迪真理，
所以这个名字不是你自己取的。
对，
是别人推荐给你的。
是一个宣教士的太太。 yeah， 来万华在活水泉教会服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什么阿关啊、阿婷啊、阿珍，
很亲切。
对对，很亲切。
刚才讲到这个活水泉教会哦，您是一到台湾之后就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事吗？
也没有，因为刚来的时候一定要先学国语，所以花了两年的时间。那时候你也要去教会，所以我去真理堂就学到一个地步，就继续的在真理堂服事做学生工作，所以我头四年都是在真理堂服事。真理堂服事的时候有两位宣教士，他们开始活水泉的服事，就是像万华的街友、吸毒的、绑败的朋友传福音。那这个事工很吸引我。
为什么会很吸引你？你好特别哦。
哎呀，就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种边缘的角色，所以我就从年轻的时候对这个人群有负担，也是跟我青少年的时候认识一个吸毒的朋友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服事比学生工作还更吸引我。
那我们来谈谈阿珍，你小时候你的家庭环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小时候的你也有经历到这种被边缘化的感受呢？
我的家庭哈，我是家里的老幺，我还有四个哥哥四个姐姐，所以一个大家庭。之后我爸爸再婚，有在两个时候11个孩子。其实这个家庭，我妈妈很早就过世，我不到6个月大的时候，我的亲妈妈她就过世，后来有后母，是我的阿姨到我们的家来。
你的妈妈是爸爸的第三任太太吗？
不是，是我爸爸第二个太太。
可是你是家里面年纪最小的小孩。
是是，所以都是我妈妈生的第6个孩子。
哇、yeah. wow, 妈妈很厉害。
Yeah,
生6个，爸爸也超强的。Yeah.
是是是。
您6个月大的时候生母就过世了，那等于就是你对生母是没有记忆的状态吗？
对，完全没有回忆。
母爱的来源怎么办？
因为我的阿姨来到我们的家，她就顾到三妹妹的孩子，对我来说小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但是我9岁的时候她也很不幸是骑摩托车的发生车祸也过世，所以那时候整个家就又失去了一个妈妈。然后我爸爸以后再结婚，这是我现在的母亲，她还在。
爸爸再婚的这个妈妈，兄弟姐妹们，包括你，很快就能接纳这位新妈妈吗？
我哥哥姐姐比较不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年纪比较大，青少年。但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9岁的孩子，4岁的孩子，我其实还是很需要一个妈妈啦。对她还蛮敞开的，她也成为我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那你们家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相处在一起，你们的感情怎么样啊？
感情是不错，但是因为人多，大家都要好好顾自己啊，这样
是
算是比较孤单。还有跟我在我上面的这个姐姐大我4岁，所以我跟上面的哥哥姐姐比较有一个距离。可能我们是大家庭的，然后比较算是比较贫穷。5、6年级的时候，我在我的小学啊，就真的是被霸凌蛮严重的，所以这影响我很深。比方说会把我的桌子放在最后面，然后说啊，我身上有跳蚤，会说我长得像巫婆，因为我的脸比较长。然后玩游戏的时候总是我最后一个没有人要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对我在我生活中让我蛮自卑，
很难过啊。
是
一种很受伤的感觉。你后来是怎么样在信仰当中得到帮助啊？
我爸爸妈妈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从小时候都是在教会长大的，但是这不见得表示你认识上帝。所以我大概15岁的时候我的姐姐就鼓励我参加一个夏令营。那我其实真的是很害羞的一个人，但是我参加了。那个礼拜每一个早上都有一个姐姐会陪我看圣经，陪我祷告。那我就每一天跟她一起祷告一起看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有一个感触没错，我也都知道这些圣经的故事，但是这个姐姐我体会到她有跟上帝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然后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最后一天他们就鼓励我们要不要信耶稣，请耶稣做你的救主。 在场的人都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意思不做。就是又想又没有勇气，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就同样的反应，我也跟着这样决定哈。但是很奇妙的，我回家的时候，礼拜六回家，礼拜天就是像平常一样去教会。那一天我就跟上帝祷告，请他对我说话。我真的非常清楚知道他回答我的祷告。所以那一次我回来，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这位我知道的上帝其实是认识我这个小小的阿珍啊，他知道我是谁，他也在乎我，他也听我的祷告，造成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安慰，也是我医治的一个开始吧。对，在那个大的家庭里面其实蛮容易忽略了一个人，但是在上帝那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包括我这个人。
真的耶，觉得每一个人真的都很需要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是非常宝贵的。
那件事情以后，上帝就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不久之后我就受洗了，16岁我受洗。
哇，
我很渴望把生命交给他。
很特别的是，上帝带领你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士，什么时候那种宣教的感动在你的心里面啊？
其实我一直认为是当时候16岁我看了一本书，是戴德生的传记，他是做宣教士去中国大陆，他的故事就讲他从小时候到认识上帝到真的去宣教，他跟上帝的关系，我觉得好亲切。那这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那个很真实的关系。因为我以前太孤单，在家里面有一种孤单的角色，所以我要跟上帝有建立一个很真实的关系，我就觉得那就跟他一样做宣教士。因为宣教士你必离开你自己的家乡，你没有别的依靠，你必须依靠上帝。所以我16岁我觉得神呼召我做宣教士。但是今天我也想到我小时候，我的后母她也很在乎宣教，所以比方说她给我们女生也给一个娃娃，那个娃娃就是一个非洲的小孩，一个黑色的娃娃，她也带我们去宣教的什么特会。所以我想其实宣教应该更早就在我的生活中有知道。
而且那时候虽然你才16、17岁，你没有真的飞到国外去宣教，
没有，
但你已经在你的生活当中开始在宣教了。稍早之前阿珍有跟我们聊到你有认识一位吸毒的朋友。
是。
所以那时候这个吸毒朋友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吗？
是。就是因为我16岁信了耶稣，就参与一个青年归族的一个团体，都是年轻人，其中就是去学习传福音。然后我们那个村庄我们也传福音。结果有一个朋友来那我们不知道他是上瘾的，但是我们要跟进他。所以我去他的家，跟两个女生去他的家。那到他的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原来这个朋友坐在沙发上吸毒，
在你们面前这么大咧咧的吸哦，
我也没看过，
真知道你不会报警啊。
对，这个我也这个都完全都搞不清楚了。我就是看到他吸那个毒，然后我就去他的厨房，都看到哇，他的厨房里面的盘子碗都发霉，都放在那边没有人顾。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回家，后来我就想怎么帮助这个人啊，那我就想我可以帮他洗碗，也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但是当我到他的家里的门口，发现就是警察用那种黄色的袋子把他封起来，那我就去警察局打听到底这个地址住在那边的人发生什么事，原来他就被逮捕，现在是坐牢。然后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坐牢，我知道他的名字，我就开始写信给他。他从监狱就开始回信。我也有一次一个人去拜访他，我都没有去过监狱，我不知道那个勇气从哪里来。哎呀，也很可爱，我以为你可以带花，我还带一束花，原来去监狱跟他们见面根本不能带花。他出狱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接他，我就去接他。但是一带回到自己的家乡，自己我们住的那个环境，他就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是这个在我里面留着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触，一个人他生命中的决定其实跟他的家庭背景跟情况都有关系。
不过那个时候你看见你花这么多心思在这个人的身上，结果他还回去吸毒，
是
你不会觉得很挫折挫败，觉得我不要再关心他了？
当时候没有，我就是很秉持心里的感动在关心这个人，我很简单的在做一件事。但是很美的一件事是说，后来我在万华服侍的时候，我也认识一个吸毒的朋友，他是吸毒也真的是很多年，30年。然后我们在街头认识他，因为吸毒他要在坐牢，我们怕他出狱的时候会回到原来的生活，就是我以前的那个经验，我们就欢迎他出狱的时候来我家住。这个朋友是一个女生啊，她就真的出狱的时候住进我的家，那神很奇妙的在她生命中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好像上帝很有趣，你年轻的16岁的时候你无能为力哈，他让你再给你一个机会，然后看到上帝改变你个人的生命。
好美的故事哦。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阿珍继续来分享他宝贵的生命故事。16岁那一年渴望要成为宣教师，那后来他怎么样选择他服侍的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到台湾呢？我们待会儿要请阿珍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
无知的追求带来多少快意，渴望的享乐带走多少空虚，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今天特别为你邀请到的是荷兰宣教士 Tira 林迪珍，大家都叫她阿珍。那么阿珍，您在台湾已经待了将近快30年了。
没错。
有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在台湾待这么久？
当然不知道能够待多久，但是我们当时候参加这个我的差会叫内地会，他们你要申请的时候啊，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问题是说你愿意长期吗？那你要签名，当时还要签名，
好像签卖身契。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最不容易签名的啦，
真的是。
对，但是我心里面其实是愿意长期，因为我是很渴望，不单是去另外一个国家分享耶稣的爱，我也很想学习对方的文化语言，所以我长期其实一直在我心里有一个预备。其实护士我大概21岁都已经毕业了，然后我参加了一个宣教的特会在瑞士，那时候其实是在跟上帝求是不是真的宣教，因为我心里也有动摇过，然后我带着一个祷告带着一个寻求去参加那个特会，然后在那个特会就更体会到上帝对我的爱。 我就信任他，我就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去你要我去的地方，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然后我还加一句话，结婚没结婚都愿意。这个对我来说是最不容易说的一句话，因为一个人去会有一种害怕。但是我当时候觉得神知道，所以我就把神爱我，所以我就是把生命交给他。很高兴，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把主权交给他，回来非常的高兴，也很积极的去准备自己，就是开始上一个关于宣教的一个课程啊。我还参加一个为宣教士祷告的小组。所以其实我开始加入这个宣教的行列，其实在荷兰开始，然后是用祷告开始参与。做宣教士也要有准备，不能只有做护士，所以也是鼓励你读神学院。我很渴望去英国读，我申请了，但是第一次他们就说我太年轻，我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我已经24岁，自己不觉得太年轻，但是他们认为太年轻。但是继续的读护理方面，我就做儿童的那个护理师啊。之后旁边的人鼓励我继续申请，所以我再一次申请，他们就收我当他们的学生，所以我26到28岁在读神学院，在英国。
哇！
然后28岁离开，来到亚洲。
不过您那时候怎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宣教啊？
我也不知道嘿，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是内地会，这个差会在亚洲服事，我对亚洲特别有负担。
而且小时候你会渴望做宣教士，就是被戴德生给激励的。
对对对，
戴德生就是远渡重洋去向中国人传福音嘛。
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其中。然后我不只是看到他的传记，我也看了别的宣教士的传记。然后我参加的为宣教士祷告的小组也是内地会的，那我就发现内地会很看重为宣教的工作祷告的人，我很喜欢他们，也会引导你，然后当时候是可以考虑是菲律宾或许泰国或许台湾，然后来是台湾。我也对台湾不怎么认识，但是我到达台湾很奇妙，我爱上了这个地方。
那你以前不会把台湾跟泰国搞混吗？因为还蛮多人因为那个英文的发音还蛮像的。
对对对，蛮像的，很多荷兰的教会我搞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你受的信是先去过泰国再到台湾的。
不是，您刚刚讲说你一到台湾之后你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是。
为什么？
其实你看看，我16岁开始准备，然后我28岁到达台湾，77年的5月5号到达了，然后开始学国语，然后骑脚踏车。戴着口罩，那时候也戴着口罩，因为他们刚好在盖那个捷运，还没有捷运，所以交通非常的乱，很脏。但是我觉得很兴奋，我终于到达了。我想应该是上帝给的一个心里的喜悦吧。刚开始很兴奋，来了半年以后就开始有点辛苦，因为发现学国语没那么快。
你那时候会需要抱着一本字典在那边翻字典、查字典什么的吗？
没错，是是，现在很方便手机哈。
是。
当时候就是用 Bobomofo 翻字典哈。但是这个当时候学 Bobomofo 对我现在的我非常有帮助。然后现在可以打电脑用手机用 Bobomofo 写就很方便。
有没有曾经学国语学中文学到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步会想哭？
我可能比较恐慌的一次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英文也不会讲，所以他跟我讲中文，但是他的一句话我都听不懂，我不知道他要我做的是什么，所以有一种怎么办。哎呀，那是幸好有另外一个老师懂得怎么帮助我突破那个最早的那个开始。
当语言说不来的时候就靠肢体语言了。
对对对，有时候比较可怕的是说，比方说你去教会啊，然后小组啊，然后每一个人分享他的需要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啊，应该请那个宣教士来做结束祷告，但是你根本听不懂。你就不知道刚好讲的是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个很尴尬的感觉。
yeah, 但是非常奇妙的是上帝也使用这样的祝福。
没错，其实这样的学习其实也是跌跌撞撞的啦，这样走过来，然后发现一个笑容可以成就很多事。
真的耶。
yeah.
后来阿珍，你服侍的对象是一群非常特别的人哦。
嗯，
那这群特别的人呢，有很多就是在角落当中被人忽略的。其实你接触到这群人，跟你所住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跟你原本在荷兰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还是完全不一样，
是不会很难适应吗？
因为我五年才搬到万华住，住在万华的西昌街夜市，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我们住三楼，但是一楼地下室都有妇女接客人。刚开始可能自己还不怎么认得出，但是我的同工啊，已经比较久在那边工作的，他们就会跟我说，阿珍，请你出门的时候不要停留在门口，然后回家的时候也不要在那边站，
免得被误会。
没错，免得被误会呀。或许不要坐在摩托车上面，或许玩你的钥匙，因为那都是记号。
可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做福音的工作，有没有发生过危险的事情啊？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比别的地方早，还好万华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也蛮有情和力的一个地方，都是大家互相那个感觉是蛮强的，在那边我们也融入在其中啊。活水间都是晚上开的，然后整理整理十一点才回家，然后夜市还开着，所以回家的时候那个家的门口还是很热闹，我那时候不觉得不安全。
不会有奇怪的人士冲去教会之类的？
也有了，活水前教会各样的人都会进来，但是这也是我们在关心的对象。当然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在那边服侍，所以你也学会怎么避开，比方说如果他喝醉了有点太靠近你，你就站起来一下，然后去做别的事，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我在您的报道当中，你有特别写到说，当你在台湾服侍这些年的过程里面，你去关怀帮助别人传福音，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医治和更新。
嗯，
所以是怎么样的一个医治？
我觉得其实能够在万华服侍上帝是一个福分。为什么呢？万华的朋友啊，不论是街友或是我们的姐妹们，他们都很真实，你在他们面前你也不用假冒，你可以很真实跟他们相处，他们对你的接纳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接纳。那我觉得我过去的伤是比较是说被排斥，所以我反而发现是在这个人群中我被接纳，也是深实用的一个环境医治我。
说在爱他们的同时你也被他们所爱了。
没错，对，在那个陪伴中他们也成为你生活中你生命中很真实的朋友。
在台湾已经住了将近快要30年的迪珍，后来呢他跟一些的同工们建立了珍珠家园。这个珍珠家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家园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迪珍继续来分享。
这设计的爱，我真难以明白，早在创世之初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荷兰宣教士林迪珍阿珍的故事。阿珍，您后来有创办一个家园叫做珍珠家园，
嗯，
这个家园的名字好特别，为什么会取珍珠呢？
哦，因为这个家园是关心妇女，然后它的开始是就是真的关心在万华特种行业的妇女，珍珠是宝贵的，对不对？
是。
然后珍珠又是妇女很喜欢的，那这个珍珠就其实一方面代表哈他们的宝贵，但是珍珠你要去找它也不容易，以前都是要到深海里面，有点冒着生命的危险才能够找到。那我们的妇女也不这么容易得到他的信任，使他可以成为朋友哈。所以也有这一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圣经里面也讲到耶稣也是一个珍珠，生命中最宝贵的珍珠，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妇女能够认识耶稣这位宝贵的珍珠，因为认识耶稣知道自己也是很宝贵。然后家园呢，为什么家园？家就是一个归属的地方，然后一个家园是一个成长的地方，我们渴望我们的妇女在这个家可以成长，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可以认识上帝，可以成长，可以改变。
珍珠家园在万华已经多少年了？
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哇、yeah. 十多年了耶、
yeah, 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渴望向这一些妇女传福音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住进西长街，
嗯，
我们家门口就有妇女接客人，我很想跟他们成为朋友啊，所以打个招呼。那以前我做学生工作，学生都跟你哈啦哈啦很自然，但是妇女完全没有回应我，很封闭，我就觉得好奇怪，很难。一直到有一天我从活水前回家的时候已经半夜，然后那时候是台风的天气，所以夜市没有出来，然后我还要带我们的狗狗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带它出去走一走，就碰到一位姐妹，她也带着一只狗狗，然后她在公共电话很焦虑的在讲话，讲完话了我们两个就聊起来，她就用台语跟我讲她的债务，然后我就有第一次的机会跟她聊，我也用我一点点的台语跟她聊我的耶稣。从此以后这个姐妹啊，每一次我出门或是回家，她就会向我微笑，我们就成为朋友了，她愿意跟我讲几句话。哇，我的心就有很奇妙，我觉得这个事件就是成为上帝放在我里面的一个种子，就渴望有一天我能够向这样的妇女传福音，成为他们的朋友。这件事情发生跟真正的开始珍珠家园还隔了14年。
所以在这个14年当中，特别是你要跟这样的一群很特别的妇女们传福音，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会不会很困难？你如何找到跟你一起的同伴？
对啊，根本这个14年根本没办法做，因为还忙着活水前教会。
是
活水前教会能够交接给本地同工，我才能够考虑这个人群。然后我问了我们内地会的主任，他们就说可以，但是不能单独一个人，他们觉得太危险了，希望我有别人愿意跟我一起做，但是没有人有跟我一样的感动。一直到我到万华新的堂有个分享这个意向的机会，结果两个主日崇拜各有一位妇女过来跟我说，我愿意跟你进去。所以这是很奇妙，根本还没有珍珠家园的时候，有两位姐妹，我们就两个去拜访妇女建立关系。这是珍珠家园的开始，是2005年的圣诞节第一次。刚开始其实你能够做的很少啊，比方说送个什么小礼物啊，或是打个招呼、嗯、有的人一看到你就会走掉，但是也有人好奇愿意跟你聊。所以慢慢的啦，真的是慢慢的重复去拜访他们，他们就才会向你敞开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情况。
这些妇女他们的年龄大概是多大？
在万华我们妇女的年龄其实不轻啊，年龄差不多30到60、70岁都有。
所以也就是说有的已经五六十甚至到70岁的妇女也还在继续做着这个很辛苦的性服务的这个工作、
嗯、没错。 其实你就会听到很多故事，比方说有一位姐妹，她的先生生病了，她有好像三个青少年还需要读书的孩子，先生过世之前她已经知道先生有债务，所以当她的先生过世，她就没有办法还这个债务，她还要养这孩子，所以有人把她介绍到万华在茶室上班，她就这样来。或许有的时候曾经有生意做错啊，那失去很多钱，或许孩子生病医疗的费用很高，或许父母亲，或许弟弟妹妹，或许他们很年轻，可能17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自己的亲人被爸爸卖到金女户，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当他们60多岁的时候在万华上班，很多妇女有这样的背景，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入这样的环境。
Yeah. 当你听到这么坎坷的故事的时候，当下的那种想法是
有的时候我们很想为他们做个什么，但是那还没那么容易，但是你真是听懂，你其实是给他们也是一个礼物，因为他们很少能够说出来，在陪伴中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爱。有一个姐妹，她一认识我们就问我，那我的贵人在哪里？其实他的意思说，有没有个客人，还是有没有个什么人能够一次把我的地下钱庄的债把它还清了，是我的自由。但是我要给他的答案是耶稣啊，耶稣就是他的贵人啊，真正能够释放他的，能够救他的是耶稣。但是你讲出来这句话，就好像讲的太轻松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耶稣要怎么救他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其实你在传福音，你也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说话呀，但是还是跟他们讲，
他们愿意接受你为他们的祷告吗？
有啊，其实是还蛮多人也是很渴望上帝帮助，愿意我们为他们祷告，或许听我们跟他们分享圣经的故事。
所以你们也真的是很实际的会走入茶室，或者说娼寮，或者说酒家，走进他们当中。
对，又欢迎我们可以去的地方，我们渴望这样去拜访他们，在他们上班的时候就接触他们。目前我们有个妇女中心，所以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过来。我们有不同的活动。
就是现在的这个珍珠家园嘛，
yeah, 对。
那只是因为那时候珍珠家园还没有建立起来。
是。
那你们要开始到他们的工作地点拜访他们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
当然会了啦，会。刚开始觉得很不实在，因为那也不是你熟悉的环境，然后他们也看到你，很明显你不是属于那个环境的人。但是总是会有人接待你，然后就从这样的人开始，他们也会看到，诶，你一次又一次回来。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发那个月饼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是已经第3次跟你拿到月饼。所以他自己也发现你已经来了3年，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去看，我们不是来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所以他们就越来越知道我们是很真实的关心他们哈呀。
在服侍这群妇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经历让你是很感动的？
很多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服侍中，其实每一个礼拜都被鼓励啊。我觉得我们的姐妹们很真实，她们对耶稣的爱哈，对跟耶稣的关系也是很真实。比方说我上个礼拜我的朋友就说，啊，我已经跟上帝说我明天会去教会。就是好像已经跟上帝约定明天会跟他在教会见面这种感觉齁。然后结果隔天下大雨，但是他还是出来，他说因为我已经跟上帝约定齁，说对啊，你不能放他的鸽子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好真啊，很实在。我很喜欢，我也觉得很感动。
虽然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的工作没有好像历史的得到什么改变，但是他们在生命的里面已经开始经历耶稣的爱了。
对呀，也不少人的是有，也真的是有走一个不同的路，已经离开原来的工作，然后开始有个新的生活。其实我刚才讲到的住进我的家里的这个姐妹，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原来的上班的地方，也没有再吸毒，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件事。然后也跟家人恢复很好的关系，神也医治他跟家人的关系。那也有人曾经在这样的环境啊，现在做不同的工作，或是做清洁的工作。 神有都不同的方式协助他们，离开原来的生活。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姐妹她们为什么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
很多姐妹当她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她们一个人她有的时候看不到一个出路，但是当我们接触到她们，她们就进来一个家园，然后那个家园有不同的资源，比方说也可以协助她们的债务啊，或是协助就是不同的支持，或是跟社工有连接到，他就开始产生勇气去面对他生活中的问题，然后一个一个就协助他，陪伴他，他就慢慢的可以走出来。那真的不是很容易，但是神真的会帮助他们。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孤单是最大的危险，他一个人面对自己的问题，想解决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很难帮助他突破，但是当他愿意寻求帮助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林迪珍阿珍继续来分享她的故事。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的是荷兰宣教士 Tira 林迪珍阿珍的生命故事。刚才有跟我们分享到说，因为在万华的这个地区，你先从这个活水泉教会这边，然后服侍了很多的街友啊，这些流浪汉啊，甚至有一些是吸毒的，可能有混帮派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开始去关心一些也在社会边缘的妇女，他们在社会的角落坐着，被许多人排斥，不能接纳的所谓的性工作。所以后来你也找到了两位跟你一起的同工，你们开始去关心这些妇女，你们是常常的去，这些妇女们也慢慢的来接纳你们。你们后来第一次办了圣诞节的活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候的情况？
OK， 很有趣的是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认识一个卖牛肉面的一个老板，他真的跟老板跟他的太太他们才刚信主不久。我去他们家里他们的店吃饭的时候，他看到我在谢饭祷告的时候，他说啊，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是啊。你们也是嘛，就这样认识。然后就当我们建立关系一年啊，我很想办一个圣诞节的活动，但是直到妇女不容易进来一个地方，我就想如果我们用他们的店，这是他们已经知道的一个地方，会很好。结果老板跟老板娘愿意让我们用他们的店，所以我们在一个牛肉面店办的一次的圣诞节，就是大概下午2点到5点，然后就邀请我们的妇女，也邀请眼镜龙牧师，他是神爱教会的一位牧师，这位牧师也关心酒店的妇女，我很早认识他，也给我一些建议，我想那牧师应该懂得怎么跟他们讲圣诞节的故事哈。那他也说他会带他的同工来。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活动之前我很担心啊，我最担心的是说我邀请到牧师，邀请到他的同工，但是结果万一一位姐妹都没来齁，如果都没有人来。结果那天很奇妙的来了20位妇女。
哇。
呀，他们进来，然后我们准备很丰富的点心啊，然后他们坐在那边，然后我就要带一首歌。
但是我发现我没办法让他们很放松。
所以他们看起来很紧张吗？
他们看起来很紧张，他们都坐得很整啊，然后就不敢动身动手动脚哈。然后牧师就跟我说，阿珍啊，让我的同工来做。因为是原住民很活泼，他就带他们唱一首歌，动一动走一走啊的。一下子那个气氛就非常的好啊，牧师讲个很好的信息，然后结束的时候有人愿意留下来牧师为他们祷告。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带着我的狗狗啊走一走，我就心里面其实很高兴很感恩，但是也很紧张，我在想怎么办。牧师很厉害，他的同工很厉害，但是我不是啊，我不是那么厉害，怎么继续做啊？我就跟耶稣说话，我跟他说，主耶稣，我们今天所做的你高兴吗？结果呢，马上有一句话回来问我，那我今天所做的你高兴吗？哇，我就心里就觉得，哦，主啊，很高兴很高兴，谢谢你。然后但是我那一次其实我很感动，因为我发现我太在乎我自己能不能会不会，但是这根本不是我的工作啊，这是上帝在做的事。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回家，我就跟眼镜龙牧师联络，我说你愿不愿意一个月一次帮助我们做个类似一种下午茶，让我们这个圣诞节的这么好的成果可以持续一年这样。所以他们就开始陪伴我们一个月一次的下午茶。所以就是很，我觉得最奇妙的是神的主耶稣这句话丢给我对，那我做的你高兴吗？哇，
是，
我就很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
因为我想要建立珍珠家园呢，也真的不是光靠自己的能力就有办法建立的。
没错，根本不可能。
可不可以谈一谈怎么开始的啊？这个
经历了太多的神的奇妙哈，因为来了一个英国教会的一个长老，然后他就过来去了解我们的服事。他认识以前认识活水泉服事，但是他就想了解我们这个妇女的事工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聊，他也跟一个姐妹见面，听他的生命故事。他就说，阿珍，你渴望的是什么？我说我很渴望我们能够有自己的地方。他就说好，我回去跟我的教会讲。结果不久有个消息来，这个教会，英国的教会为我们奉献一笔钱，大概三个月的房租。他就跟我们说，这个钱哈，只能够用在租一个场地，如果你一年内没有用，我们就要收回。哇，所以大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吧，就是我现在就要赶快去找地方。没有这种鼓励，我可能也没有这个勇气。所以真的找到一个地方，一年内就找到那个地方，我们真的开始有自己的场地，那也是这个服事开始成长的时候。然后最近原来的地方已经不够大了，再找新的地方也是很奇妙，也找了很久找不到。因为我们渴望是一楼或是有电梯更大，然后不要太贵啊，然后要靠近妇女上班的地方，都非常不容易。结果去年我在街头探访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过来，一位妇女问我是不是阿珍。她说是啊，她说对啊，我在美国听到你们珍珠家园的事工，我很感动，我很想多了解。那我们现在租的这个新的珍珠家园是她的老家。原来这个姐妹是本来是在西藏街长大，然后她现在住在美国，但是这是他们家庭的老家，所以很奇妙。
也太奇妙了吧
对对，所以就觉得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要做的，这是耶稣爱他们的，所以我们就是跟上帝同工吧。我们看到他做的，我们就陪他做。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要维持一个珍珠家园，在开销上面也不容易吧？
那没错，对，开销我们的本地同工也需要薪水啊。
对，
这也是很奇妙哦。其实诚实说，从当时候的供应到现在，很少为经济忧虑过，因为上帝很信实的供应。
因为当初那个迫许你的那个教会，他们说支持三个月的房租，那三个月之后呢？
对，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只有三个月。但是后来在教会分享的时候，也有牧者就会问我，然后你的房租多少？
然后你们的实际花的钱多少，然后我就跟他讲，结果他们决定支持我们珍珠家园，所以就是很多本地教会支持珍珠家园的施工。上帝真的很爱护我们，那实际是就是爱这个人群。
珍珠家园现在万华已经十几年了嘛，
是
哇，所以能够维持然后继续的走下来，然后关心这么多的妇女，真的是太奇妙了。
是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见证了一个一个生命的改变，
是
真的就像那个珍珠一样打掉上面的灰尘，
是
能够绽放他们的生命的光芒。
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利，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荒海当中如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都在眷顾指引我的心，思前想后赞叹惊奇，我一点不怀疑你。
你在台湾服侍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也遇到过一些异样的眼光？
好像有一次，这个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经历。我是以前住在植物园旁边，在那边走一走运动，我就跟一位先生聊起来，他住在和平医院附近，他问我的工作，我就跟他说我在万华的工作。他说真的还有这样的场所吗？我说有啊。他其实住着这么近，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群，他就说那你跟我一起回家，我觉得有点这样可以吗？然后他说没关系，你在一楼等我，上去一下我就下来。我就陪他回到他的住的地方，然后我在一楼等他上去下来的时候，他就给我10000块来支持我们的事工。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奇妙的一些鼓励吧。然后我也觉得台湾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人群的需要，包括教会，
是，
所以我们很渴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其实很多妇女很辛苦，那很值得我们去关心，很值得我们走进去她生活的环境，她工作的环境，跟她传福音。
感谢神，没有遇过异样的眼光，但是收到很多友善的回应。
没错，
哇，很温暖耶。
是，对，所以上帝也懂得怎么鼓励我们。
阿珍，你有打算在台湾继续再待多久吗？
因为我们荷兰人要工作到67岁哈，所以
才算退休，是不是？
是呀， yeah, 所以我必须要到退休的年龄，差不多67岁就必须回荷兰。
你在台湾服侍了将近30年的期间，偶尔会回荷兰吧？
哦，有有有，因为特别是妈妈还在啊，年老的她就是也是要鼓励她，陪伴她。
其实我一直蛮好奇的，当你决定要成为宣教士，后来也很认真的去走宣教的这一条路的时候，你的家人他们怎么反应？
刚开始哈，我觉得28岁啊，那个时候啊，其实21岁的时候，我跟我的父亲讲，上帝呼召我做宣教士，我的父亲觉得别人的孩子可以啊，自己的孩子不要。他把我辛苦啊，那他还跟我很可爱的跟我说，你刚好买车子啦，这样就是好像很可惜，你在刚刚开始自己赚钱买车子哈。但是我真的是在他身边跪下来，我说爸爸是真的，上帝呼召我。 然后是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教会讲见证的时候，那个下来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说，我现在知道是上帝呼召你。所以我觉得宣教不是只有你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其实你的亲人也要让你走，特别你父母亲很不容易，很舍不得，他们每一次都要把你再一次交给上帝。所以我爸爸有一次他说，你去吧，他已经年老，我爸爸活到101岁。
哇，好长寿哦。
对，所以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因为我是老幺，对不对？然后他年老的时候当然渴望我在他的身边，但是他跟我说，你天上的爸爸比我更需要你。这是很鼓励我，也是很安慰我。
这句话很催泪。
对呀，其实知道他也把我交给上帝，我也可以很安心的来。
对父母的来讲，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成长，然后顺顺利利的过完他的人生，不要有什么惊涛骇浪，是很多爸爸妈妈的想法。
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也曾经一度催促你啊，你去结婚好了？
有啊，你是渴望你能够有成家，你可以跟别人一样有这样的一个依靠。
他们会试图帮你安排相亲对象吗？
还好没有，荷兰人没有这个习惯。
哦，真的呀？
对对对，
台湾的时候。
也没有人帮我也有我的朋友啊，他其实不是信耶稣啊，但是没有信耶稣，但说啊，你现在已经做了够多的好事哈，你将来在天堂可以坐第一排哈，你回来好不好会有这样的可爱的反应。但是大家都看到我在这个路上我也快乐啊，对呀，我也没有后悔过走这条路，我走得非常开心，很适合我这个人。所以这是我对上帝的一个认识，其实上帝爱我，他为我选的这条路是我最能够发挥他放在我里面的丰富，所以我很满足啊。
我们听了也很满足。
嗯，
真的很感谢阿珍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我想在最后能不能请你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OK，我选的经文是，其实是很多人应该会知道的，是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都觉得我很缺乏，我很多东西是没有的，我觉得不够，还是不会，还是很担心别人对我的眼光。但是我发现上帝让我深深感受到他是一个好的一个好的牧者，他照顾我非常好，不论发生什么事他就会供应我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让我想到，其实是上帝使我勇敢，是上帝给我勇气走一些曾经没有走过的路，他给我很大的一个安全感。所以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真的不用担心，你好好过每一天的日子，他就陪你走。
非常感谢阿珍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而亲爱的朋友，今天呢阿珍她也特别的授权给我们将她的故事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你听完了觉得哇特别的好感动也希望可以跟别人来分享，你可以来索取今天的见证 CD。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了解，上帝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一个很独特很美好很全备的计划，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聊到珍珠家园，你心中也有一些的感动和负担，你可以直接跟他们来联系。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我们在物资上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帮助关心更多有需要的人。那么如果你要索取今天的见证 CD 或者是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可以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微信官网和我们联系。那我们的节目呢在 APP 上面也都有播出，无论你是使用 Android 的手机或者是 iOS 的手机，都可以来下载救恩之声的 APP 哦。今天再次的感谢阿珍的来到，
谢谢
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见，拜拜。